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个月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仍然是跟前几次所讲的有关系啊，因为我的负担是借着这些机会呢，来和大家一起讨论教会与教会建造。这一次讲的题目是亚杜兰洞与垂丝柳树，这两个名词都出现在同一章的圣经里面，跟两个人物有关系。我们先把前面所说的啊，就是上个月所说的稍微复习一下。在旧约里边有两个样式啊，第一个样式是我们很熟悉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西奈山，神从山上指示摩西怎么建造会幕，并且警戒他说啊，这真的是用警戒这两个字，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旧约的会幕，也是新约教会的一个影子，一个预表。可是还有一个样式呢，是大家比较少听见的，可能被很多人忽略掉的，就是大卫的一生啊，他有所谓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他把这个样式呢指示所罗门，并且同样的话告诉他说，你要谨慎啊，因为这都是他在灵里面被主感动所得的样式。那无论是山上的样式，或者是大卫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当他们照着这个样式建好了的时候，旷野里面的会幕，或者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耶和华的荣光都充满了。而且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也好，会幕也好的，所以摩西祭司都不能进殿。殿里面是谁做王啊？谁掌权呢？耶和华做王，耶和华掌权。那这个当然是指着我们今天教会建造真正应该有的样式啊。那有人认为说，这个只有在天上，只有在新耶路撒冷才会成为可能，在地上是不可能的啊。你这样讲当然有道理，但是不可能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方向抛弃掉。相反的，你更要把这个目标存在心里，就好像你考高考，尽管你考不到满分了，但是你必须要抱一个考高分的希望，对不对？你应当竭尽一切所能的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爱主你的神就是什么？就是爱主的教会。你如果爱我，就喂养我的小羊，就牧养我的羊，就喂养我的羊，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必须要在教会里边啊，这样子的方向叫做什么？一个得胜的方向。所以主耶稣在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在启示录里面就一再的呼召他们说，要得胜，要得胜。我们今天常常把那个得胜解释成个人的得胜，实际上是完全不准确的。你仔细的去看看，他主要一定说到教会的得胜啊，他不是呼召老底家里面几个人出来，而是呼召老底家这个教会要得胜啊。那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那到底什么是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呢？我们上次也讲了啊，那个时候大卫因为扫罗要杀他嘛，大卫就逃避，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找到撒母耳啊，把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啊，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跟撒母耳在一起呢，他肯定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圣经学习班的机会了啊，因为他以前只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就被调到扫罗的宫中去。那谁把神的律法书讲给他听呢？那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啊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扫罗逼迫了大卫，大卫逃亡啊，实际上呢是被主耶稣送到神学院去了，是不是？可是好景不长，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那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就站在其中监管他们啊，一共打发了三批人去，这三批人都受神的灵感动说话。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对大卫来说可是开了眼界了，是不是？ 他知道怎么打哥利亚，怎么打狮子，怎么打熊，怎么带兵，怎么打仗。哎，呵呵，他从来没有看见征战是这样做的，他从来不晓得这个神的同在啊，神跟教会的同在，那个远远超过他打哥利亚的力量。他连骰石击拳，连石头子儿都不用，就只要撒母耳站在其中啊，所有的人受感说话，连敌人都受感说话。那最后呢，扫罗自己亲自出马，结果他呢也受感说话。那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诗篇63篇里面说了啊，这是一篇很出名的诗，对不对？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这是他在什么时候做的呢？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他离开撒母耳，他就跑到会幕那里，又从那里往非利士人的境内去逃，最后被非利士人抓住啊，他装疯再跑出来，跑到亚杜兰洞，然后他到了犹大的旷野。但你如果读这篇诗篇，你光读头一节，那你没有读懂它。他可想你，切慕你，不只是他个人的经历啊，好像我们唱诗歌留在第一节就唱完了，这并不见得是大卫的意思啊，你得继续读下去。他可想切慕什么东西呢？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那大卫尤其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圣殿游廊的样式，更没有所罗门建起来的圣殿。那他所说的圣所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指着他跟撒母耳在一起的那一段，好像变化山上的一段经历一样。他和撒母耳在一起，周围全部被神的同在所包围，那个是他所看见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是神的慈爱。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称颂你。怎么样称颂你？要这样称颂你，要奉你的名举手。他渴望那一种神的同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主耶稣圣灵与教会的同在。对，那个教会的同在跟你教会怎么建造是很有关系的。你如果是山上的样式，被灵所感动而得的样式建立起来的教会，那就会有主的同在。你如果只是因为人的遗传、世界的商业管理法则、宗派的规矩所建立起来的，那就不见得有这种圣所的能力了。这个是我们有理由去相信他在灵里面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的一个起头。但这个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难道就只是指着后来神的圣殿的建筑图吗？啊，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你要记得撒母耳那个神的同在，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游廊啊？有没有府库啊？什么都没有，连约柜、连会幕都没有。是撒母耳和着他的门徒一般先知，连敌人进到这边都受感说话。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往下看灵所感动的样式。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之下，这个灵所感动的样式是在什么事情上彰显出来，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不得不去看22章，撒母耳记22章1节所说的事情。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啊。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个房间，不是400根柱子，也不是400块汉白玉，是有400个人。这一群人，大卫与他们同在。我们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就是大卫所说的圣所。大卫居然能够把这群啊土匪，是不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通通带到神的面前，与他一同经历神，最后他们与大卫一同得国。那其实你说那个时候谁最受窘迫啊？ 大卫最受窘迫。谁身无分文呐、啊？大卫最身无分文，谁心里苦恼啊？你看着这个时代所写的诗篇，那大卫心里面可是苦恼啊。他逃到那里，他的弟兄、他的父亲全家都听见了，都吓到他那里。哎，弟兄姐妹，要是你的话，你收不收啊？对不对？王晓东刚才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乱，那我们都来投奔他，他收不收啊？我窘迫的没饭吃，肚子饿的，我欠债的，我心里苦恼，通通跑到王晓东家，好不好啊？那大卫是来多少他就收多少，而且他是真有本事。那你说他们来了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那大卫在这段时期他到底在心里面想什么呢？哎，那你就得稍微回头了，因为在这以前刚才跟大家说过，大卫离开撒母耳啊，他就直接到会幕那里去。那个时候会幕的祭司是挪伯祭司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他为什么会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因为他恐怕听见风声了，是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打仗了，扫罗要逼迫大卫了。但是尤其有一件事情让他战战兢兢啊，就是当日有一个扫罗的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什么司牧长。这个司牧长是什么东西？哎呀，这个别人看不懂，我们一定要看得懂了。扫罗为什么留这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呢？那和这个民宗局三字会派来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点都没有不一样吗？是不是派了一个观察员、监察员，而且是在你这里面做司牧长的，做两会主席的，就摆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你无论干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监控，对不对？那你说亚西米勒能不战战兢兢的吗？所以到了后来，那当然我们晓得啦，这个亚西米勒就把陈设饼给大卫吃啦，把哥利亚的刀也给大卫啊，大卫就从那个地方再逃走了。那这个人大卫在的时候，他和亚西米勒说话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呐、都在旁边看。所谓以东人就不是以色列人了，你要找一个不信的人来做，来监察，那才管得好啊。后来呢，这个扫罗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多益向扫罗报告啊，扫罗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啊，那个拆十字架了，那日杀了穿细麻布的以弗德的85人呐、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哎，那一天开始呢，他们那个地方就不能够有儿童主日学了，对不对？18岁以下的都不能再进教会了。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啊，是网上的啊，是圣经啊，任何的参考资料，任何的海外关系啊，吃奶的啊，是干粮呢，是湿粮呢，通通都给你除灭掉啊。这是这件事情的原委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篇诗呢，就是诗篇52篇啊。他怎么讲的呢？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针对这件事情，那时大卫就做了这训诲诗啊，交与灵长。那你说大卫在山洞里面还有弹琴的姐妹吗？还有唱诗班的指挥吗？他们这个写诗的人呢，是这样子啊，当他在心里面把他写完的时候，唱一遍你不记得啊，那个写的人他是记得的。这个交与灵长啊，可能是大卫做王位以后才有的诗班班长啊，才有的弹琴的姐妹。但是呢，在当时大卫有没有把这个诗交给亚杜兰洞里面的400人呢？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没有，因为这里圣经讲说，那时大卫做这训诲诗交与灵长，他不是说后来，对不对？那这个诗讲什么呢？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这不只是伤人呢，这是杀人。你爱恶胜是爱善， 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我们如果单单的去读这段诗，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你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体会啊。但是我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讲，你读圣经一定要进入情况，好像他们这个说书的人，他能够把你带到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去。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来投奔大卫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啊？简单的讲，就是一群亡命之徒啊。这圣经也很清楚的讲，他不是说大卫做他们的领袖，他直接说大卫做他们的头目。但是来到大卫里面，大卫训诲他们第一件事情的就是，你不要因作恶自夸，你的舌头需要被拔出来，你来到这里你需要知道神的慈爱，你还要知道神的审判，就是底下所说的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又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你来到亚杜兰洞，大卫给你的训诲就是要你在神的慈爱和神的审判中间选一个，这是他所说的训诲诗啊，是交给他中间的啊弟兄姐妹的啊，不是只是他自己唱唱就算了。然后他说，义人要看见而惧怕，你要看见这件事情，你要惧怕的不是惧怕扫罗，不是惧怕这个多义，而是惧怕什么？惧怕神呐、啊！要笑谁呀、啊？要笑以东人多义，笑扫罗他们那一批臣仆，并且要说：看呐、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你来到我这里，必须要做什么？以神为他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你丰盛的财物。你更不要只是在邪恶上建立自己。他这个话讲的是真好啊！对于跟他来到亚杜兰洞的人，他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敬畏神，你要认识神的慈爱，你要有所选择，你需要站在神这一边，你需要以神为你的力量。所以我说这个像教会，这个是建立教会，这个是圣所的能力的基本。一来他就要求大家对付他的舌头，对付你自己从前所做的一切恶，是不是？那你来了，来到我这个洞里面干什么了？哎，他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人家要追你，人家要杀你，怎么像棵树呢？跑都不跑呢？哎，我在这里干什么？倚靠神的慈爱，而且是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我在这里称谢你直到永远。哎，来到亚杜兰教会，这是你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因你行了这事，行了什么事啊？他知道神一定要审判像以东这样的人，为他自己的祭司报仇啊！不是谁报仇啊，不是我报仇，对不对？那个时候虽然你看那时大卫就做这训诲诗，就表示神那个时候有没有剪除以东人多义啊？没有，这个多义什么时候被剪除了，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但是在大卫看起来，这个事情是神已经做完了，所以他说，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我要依靠你，我要仰望你，我要称谢你，我要赞美你，这名本是美好。哦，你说我逃到这个洞里面就是听听这个东西是吧？像我们基督徒祷告祷告唱唱歌，好像什么动静都没有。哎，这个就是大卫的训诲诗，这是你必须进入的情况。你必须要知道这些窘迫的欠债的心中恼恨的跑到大卫这里来，他到底得了什么？首先他得了这个训诲诗，这是大卫的开始。他必须要把教会的建造在一个根基上，就是所有爱说谎话不爱说公义的舌头啊，要拔出来。教会里面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流言，就是彼此论断，对不对？但是说是训诲诗，又在一个山洞里，哎，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想起什么。我们读圣经呢，不但要读在别人身上，更要读在自己身上；不但要读在从前呢，更要读在现在；不但要读在外国，更要读在中国。你这个大卫在山洞里面做训诲诗，这个像什么啊？这难道不像当初毛泽东在延安吗？ 这些图片你们认识不认识啊？这个毛主席当年年轻英俊呢，他在延安的精神讲话，什么是延安精神，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哎，这个时候开始的。你看他的讲话底下的人认真不认真呢、啊？有看这儿的，有看那儿的，有低头的，是不是？哎呀，他在延安做什么呢？他做了好多事儿啊。这个人是李德，这是苏联的军事顾问，是个犹太人的小伙子啊，共产国际派过来的。那这个人呢，其实一点军事经验都没有，他号称他自己打过仗，结果呢，这个根本没带过兵。那个时候大家也是一样，一看你是个洋人，又是共产国际派过来的，好好好，听你的话，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啊，他也跟着大家转战到那个地方。那个小伙子啊，年轻在延安就是到处要追女朋友啊，这个闲话不说了啊。一方面他要想办法呢，从苏联那边要得到武器啊；一方面呢，他要跟这个美国的观察员呐、啊，这个毛泽东需要跟他们好好招待。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 Edward Snow， 写了一个《Red Star Over China》。这一下子呢，在国际上呢，就让他能够得到宣传，得到地位。那这个人是谁呢？你们要是不记得的话呢，不清楚的话，这段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啊，你一定要去比一比啊，因为毛主席也曾经在亚杜兰洞里面，是不是？那也是一些窑洞啊。这个人是朱德，对不对？漂亮女孩是谁啊？史密特里，史莫泰莱嘛，葬在这个八宝山公墓的啊。他就是一个老美，他非常非常仰慕这些八路军的这些将领啊，尤其他对贺龙啊，那是简直羡慕的不得了。后来他们要从延安撤退的时候，这个史莫特莱啊，就对着朱德就念了这个《路德记》里面那一段，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呐、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啊，把那段念给他听，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这个人到后来呢，就从美国逃亡啊，因为美国政府开始觉得这个人不对劲，他以后回到美国之后，他最后年纪大的时候，他又回到中国去了啊。那这是那个时候咱们近代中国啊，同样一段在亚杜兰洞的历史，对不对？那他所要的是苏联的帮助，是美国的帮助，是苏联的军火，是外国人的舌头啊，他都得到了，是不是？他主要是干什么？他是要打老蒋嘛，是要夺权嘛？他是不是像大卫所说的这样，我要在殿中做青杆矮树，拿这么傻的，对不对？啊，但这是过去的历史。除了过去的历史，还有现在的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要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啊，留一只眼睛啊，看看我们苦难的附加。因为现在在中国有好多好多事情正在发生啊，你不留下来的话，就将来没有记录告诉你的子孙。那今天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留下来啊，这些事情很好看啊。这是厦门市基督教会两会学习党史的学习活动，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你看到没有？你看这些照片多么珍贵啊，这个贴的对联真有意思：听主话，顺从共产党啊，呵呵，爱国爱教，荣神益人。中间是普天同庆，这是教会。这是杭州的崇义堂啦、啊，杭州最大的教会啦、啊，庆祝建国70周年，爱国爱教，服务社会。这是苏州啦，吴江区基督教啊，弘扬爱国爱教精神，神学思想。交流会，爱国爱教是一种神学思想，都是年轻有为的人，你看见没有？这个是现在的事儿呢，穿上解放军装啊，呵呵，用黑白照片拍一拍，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发生的事情啊。其实这是现在的聊城，哪个城什么地方我搞不清楚。基督教会三字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班，现在有一个新的话叫做三字爱国主义。你们知道三好学生晓不晓得怎么做五好信徒？这都有圣经根据的。第一要爱国爱教，这是提前2章1至2节，临前16章22节。第二要遵纪守法，这是彼得前书也出来了，提多书也出来了，引的圣经还不少呢。团结友爱是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4章4节。还有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这是弥迦书还引旧约6章8节。还有社会服务，马太福音20章28节。你读圣经，人家也读圣经，这叫五好信徒。弟兄姐妹背下来没有？你要是觉得这个荒谬的话，还有更荒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佛法。什么是富强呢？就是佛教兴盛。什么是民主呢？就是人人做佛。什么是文明呢？就是清净无染。什么是和谐呢？就是六合清净。什么是自由呢？就是见性自在。 什么是平等呢？就是众生平等。什么是公正呢？就是因果报应。什么是法治呢？就是清规戒律。这当然是讲的政府的清规戒律。什么是敬业呢？就是弘法利生。什么是爱国呢？就是爱国爱教。你不能不服气他们的天才，但是这个就是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郭勒盟，这是应该是蒙古的基督教教职人员爱国主义教育培训留念啊。你注意看啊，这不是年纪，这也是中年人的，这教会的中间骨干。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现在是大行其道啊。这是成固县基督教爱国会，因为这种团体叫做爱国会，他们去看这个红军25军政治部华阳旧址，然后还有爱国主义的讲座，还有爱国爱教史的论丛出版的刊物啊。这个是他们的讲员，这包括牧师啊，中间坐的两个是博士，左边的这个中年妇女呢，大概是他们的主持人，基督教爱国主义他们巡回演讲。包头啊，基督教界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题讲座，这是教会办的活动啊。这在习仲勋纪念馆前面呢，这是岐山县基督教啊，也来学习这个爱国爱教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是陆丰教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年啊，这是稍微早一点专题礼拜啊。礼拜的标题叫做听党话跟党走，这是现在在中国教会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有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的教材，专门编写修订的培训会议。那他们有好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除了大家很清楚的很熟悉的爱国爱教荣神一人之外呢，这个充满宇宙和辉煌啊，神的荣光照四方，横批是爱国爱教，你看看多好。那基督教爱党爱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内利也，阿们，对不对？这是济南的，山东的啊，圣经论语对读班，听说过这东西没有？江西的基督教两会要从江西远赴陕西呀、啊，爱国主义教育。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70周年的时候，各教会都开始唱红歌啊，我爱你中国的歌舞晚会啊，啊，还有呢，这同心同行爱国教会基督教两会大型舞台剧，你看看呐、啊，在北京市世纪剧院，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去轮回公演，那这个也是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赞美晚会，就是三明市的基督教会要唱的歌是什么？歌唱祖国，对不对？这个更不用讲了。这2019年，这是一年多以前的，深入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及神学思想建设培训班开班式。哎，这底下这个很热闹，但是你们再看不见了。这个标题：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宗教条例，做模范公民。红旗高高照，红星在中国。这上面的横批是救主施恩啊，哎，中间摆的图画呢不是耶稣像，是习近平同志，嗯，多么可爱。这是一个美国记者照的教会的十字架恩典，旁边有咱们习大大的这个海报。四川省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及深化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基督教中国化四川宣讲团成立大会，你要注意看它的小字。目的是什么？是要培养这个基督徒的政治认同、社会适应、文化融合。基督徒要培养推行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这也是山东的啊，山东省基督教两会爱国爱教同心同行巡回演讲。这是广东的，受到表扬了。这个教会为什么受到表扬呢？广东省基督教规范化管理，哎，成绩斐然了。都受到表扬。